欢迎收听由怀古文化出品的长篇搞笑小说《九星毒奶》，作者玉，演播百城、金陵小九。烈日当空，灼烧大地。尽管已经是八月末了，但炎热的夏季依然在散发着阵阵余威，微风席卷，却不能给人们带来多少清凉。它吹拂着喧嚣的香槟市，也吹进了东城区的一座民宅之中。趴在电脑桌前的青年揉了揉脑袋，睁开了浑浑噩噩的双眼，迷茫地看向了四周。此时，青年脑海中冒出了标准的哲学三连击：
我是谁？我在哪儿？
我要干什么？
对，我叫江晓。
江晓揉着自己的脑袋，又是一阵呲牙咧嘴：
哎呀，脑袋好疼啊！
放眼四周，这是谁的房间？这是猪窝吗？到处都是随意丢弃的衣物，到处都是纸团儿。乖乖，可不得了！青年目光所及之处，在一旁的纸篓里更是看到了堆积如山的纸团。然而江晓心中那细腻的心思在下一刻便消失无踪了，因为在不经意之间，他看到了面前电脑屏幕上那微微晃动的人影。漆黑的电脑屏保所映射出的人影，当然就是江晓本人。江晓也知道，这黑屏里呈现的就是他自己。但是这不算模糊的影像，竟然是个孩子。江晓不相信地把脸蛋向前探去，而黑色屏保中的人影也做出了相同的动作。江晓喉结一阵蠕动，咽了一口唾沫，小心翼翼地碰了碰鼠标。电脑屏保消失不见。电脑屏幕上，一个青年正一副见鬼的模样，眼睛傻傻地盯着电脑屏幕。这副模样正是江晓此时的样子。
这是啥视频软件？
江晓眨了眨眼睛，这似乎并不是在视频聊天，而是在录制。江晓向上看去，发现了一个摄像头。这具身体的本尊，刚才在干嘛？录小视频？显然，视频依旧在录制过程中，这倒让江晓有些异动。如果这具身体的主人一直在录制视频的话，那么自己穿越的全过程是不是就被录下来了？
还有这种福利？
江晓急忙按下了停止录制，选择了文件播放。几秒钟的等待之后，电脑屏幕上，一个稍显青涩的面庞出现在江晓的面前。格子衬衫，圆寸头，大概十五六岁的年纪，模样看起来还挺清秀。这干干净净的模样，不像是满地扔纸团的家伙呀。
大家好。我叫江小皮。
视频里的男孩终于说话了。
可惜我最近有点感冒，你们听不到我充满磁性的男生嗓音了。
那你？视频中，江小皮随手抽了一张面巾纸，擤了一下鼻涕，又团成一团，随手扔在了地上。啊，原来这些纸团是这么来的。江小伸手也在桌上的纸抽里抽出了一张面巾纸，因为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感冒了。视频里面，自称江小皮的青年继续开口说道：
我再说一遍，我叫江小皮，请记住这个终将让你们敬仰一生的名字。这是我首次开通微博，因为我发现我的强大实力已经不允许我再低调下去了。
江小急忙按下了暂停键，看着屏幕中的自己，江小突然有一种想打死自己的冲动。
这孩子是怎么长大的？他是怎么活了这么多年的？
江晓缓了缓心神，镇定了好一会儿，继续按下了播放键。屏幕里面，江小皮却没有再继续吹嘘下去，而是话锋一转：
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孩子们总是问自己的父母，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而父母们的回答多种多样，有从垃圾箱里捡来的，有充话费送的，有过节手里收到的。
江小皮突然极为认真地看着摄像头，开口说：
而我就厉害了，我真的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我的老妈是个大美女，温柔漂亮，她叫江红叶。听听这名字多美，这才是人的名字。再看看我的名，
屏幕里面，江小皮憋着嘴，一脸不开心的碎碎念：
捡到我的那天，老妈养的狗狗死了，那狗的名字叫小皮，我就被叫做
江小皮一脸的不开心，突然眼前一亮，看着摄像头说道：
万幸，那狗狗还挺可爱的，是个爱笑的金毛。
视频中，江小皮拖着下巴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行吧，我想你们已经记住了我的名字，那么是时候表达我的态度了。我即将进入滨城高中就读，现在我就要告诉所有高一的同学。
江小稍显期待地看着屏幕，不知道这个江小皮到底会说出些什么话来。视频之中，江小皮说道：
从今天起，我就是高一的大哥了，有不服的放学之后小树林约一下，我江小皮告诉你们，高一我最大。另外，
江小皮指着摄像头继续说道：
那些高二高三的人，别以为你们年纪大，早觉醒能力一两年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那个姓夏的校花我已经预定了，谁都别跟我抢。不服的一样，放学之后操场小树林约一下，我江小皮从没怕过谁。
江小皮恶狠狠地看着摄像头，奶凶奶凶的：
我要让你们知道，美人只配强者拥有。
江小看着屏幕里那个中二病晚期的自己，此时此刻他是懵逼的。视频中，江小皮身后的房门突然被打开，一道倩影迈步走了进来。江小眉毛一挑，这女孩可真美啊。只见她身穿着洁白的睡裙，这显然是居家服饰，她应该也在这个民宅中居住，大概看起来十八九岁的样子，身材高挑，面容精致，此时那精美的容颜上却布满寒霜，一头漆黑的长发随着那怒气冲冲的步伐飘荡着。屏幕之中，面容极冷的女孩踢开了满地纸团，快步走到江小皮身后，而江小皮还没有发觉，依然在吹牛口嗨。只见女孩扬起一只手，一巴掌打在江小皮的后脑勺上，大快人心呢、啊、江小皮都快哭出来了，一手捂着后脑勺，转头看向了女孩。面容冰冷的女孩气还没消，狠狠地瞪了一眼江小皮，说道：
起来做点正事，修炼心力或者收拾屋子，别拍那种恶心的视频。
江小皮大声喊道：
不用你管我，滚开，滚远点。
那你就别吃饭了。
女孩忍了又忍，寒声说着，转过身，白色的睡裙轻轻飘荡，厌恶地踢开满地纸团，走出了房间，狠狠地把门给甩上了。屏幕里，江小皮气呼呼地转过头，恶狠狠地一拍电脑桌，随即趴在了桌子上，身子还在轻轻颤抖，隐隐地传来了哭声。
这么情绪化，这就被训哭了？这心理承受能力有点低啊。
江小坐在电脑桌前，看着屏幕上趴着的江小皮，慢慢的，那颤抖的肩膀竟然平稳了下来。他不是边哭边睡着了吧？足足二十分钟之后，看到了江小皮揉着脑袋，迷茫的看向四周的模样。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江小穿了，哇，厉害了！江小皮哭着睡着了，我就过来了。他不是在梦里碰到神龙，许愿去到别的世界了吧？江小揉揉脑袋，继承了江小皮的身体，他在努力地回想起脑海中的回忆。这个女孩似乎是江小皮的姐姐，韩江雪。父亲姓韩，女儿当然随父姓，而江小皮是母亲捡来的，在母亲江红叶的要求下，所以跟了母亲。在江小皮的记忆里，父母二人似乎是在三年前的一次任务里一去不复返的。嗯，姐弟俩相依为命，小姐姐美若天仙，两个人无血缘关系。嗯，是时候划重点了。划个屁划！此时的江小已然彻底懵了，哪里还有这方面的心思？重点是江小从一个25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16岁的青年，从一个步入社会的菜鸟变成了高中生。而且这个世界，江小把鼠标指针移动到电脑的左下角，看着时间月份，2015年8月20日。嗯，时间上倒是没什么差别，跟江小来的世界一样。可是刚才姐弟俩口中的觉醒心力是什么意思？江小皱着眉头，仔细回想了一下江小皮的记忆，这才惊讶地发现，这个世界竟然不是自己的地球世界。这是一个充满了神奇能力、神奇觉醒者，以及布满了异存空间的世界。由于异存空间门的存在， 这个世界跟江小原本所处的地球有着巨大的差别。在那无数道异次元空间门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世界，同样有着千奇百怪的生物。让人感到难过的是，绝大多数的空间传送门内部生物并不友好。在人类坎坷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不仅面对着内部的内战，更面临着外部异维度环境生物的入侵和侵扰。星力是一种神奇的能量，它随着异存空间大门出现相伴而生。这种神奇的能量改变着人们的身体素质，同样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第一批星力觉醒者的出现，曾经只能够用坚船利炮来对抗异次元生物的人类们终于有了新的选择。当然，虽然新的能量涌入地球改变着人类的命运，但却未能改变所有人的命运。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依然是普通人，他们的身体无法承载这种神奇的力量，贸然修行不仅不会强身健体，反而会造成身体的损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对星力的认知不断加深，经历了不断的验证之后，16岁成为国际公认的觉醒阶段。16岁是一个门槛，在这个年纪里，人类觉醒的几率最大，是人为干预觉醒的最佳时刻，过早或过晚都可能对实验者造成身体上的损伤。当然，也总有那么一些狗贼，他们会做出一些人神共愤的事情，我们把这类人称之为天才。他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是突然的某一天，他们就感受到了地球上那无处不在的星力，被称之为自然觉醒，前途不可限量。他们甚至可能在10岁、8岁，甚至6岁就开启觉醒之路，足足比正常觉醒者早修炼了数年之久。当然，这个世界哪有所谓的公平呢？除了极少部分天之骄子之外，更多的人竟是由外力干预而觉醒的，占据着觉醒者团队的绝大部分比重。而江小皮就属于这一类觉醒者，在16岁以后，经由觉醒者的帮助，将星力引导进入身体，从而开启觉醒者的职业生涯。但是这必须在严格而正规的过程中实现，把握好分寸是合格引路人的必要条件。有太多太多无法觉醒的人，他们并不甘心，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从而想方设法来达到自身的目的，而最终的结果似乎都不太好。而就在2个月以前，在初中3年级最后的毕业典礼上，10数名觉醒者站在方阵之中，帮助这批孩子完成了最后的毕业考核。校长大人早就习惯在致辞的时候享受阵阵的欢呼声，当然傻子都知道，那阵欢呼声不是给校长那冗长的发言稿的，而是给那一个又一个觉醒的孩子。那场毕业典礼也终于开启了江小皮的职业生涯。江小皮的身体适合修炼星力，因为他成功的开启了星图。